蔡襄、吕勤、王肃，侄子王进，侄孙王振、于静、彭思勇、张存。蔡襄，字君谟，兴化仙游人，考中进士，担任西京留守推官，管阁教刊。范仲淹因议论国事被贬离京，于静上书援救他，尹洙请求与范仲淹一同贬官，欧阳修写信责备司谏高若讷，因此三人都被贬谪。蔡襄作四贤一不孝诗，京城人士争相传抄，卖书的人买去，获得厚利。契丹使者恰好到来，买了带回去，张贴在幽州馆舍。庆历三年，仁宗更换辅政大臣，亲自提拔于静、欧阳修及王肃担任谏官，蔡襄又写诗祝贺，三人共同推荐他，皇帝也任命蔡襄执掌谏院。蔡襄为沿路畅通而高兴，但又担心正直之人难以长久立足，于是上书说朝廷增加任用谏臣，欧阳修、于静、王肃一日同时任命，朝廷和民间都相互庆贺。然而任用谏官不难，听从谏言困难，听从谏言不难，采纳谏言困难。三人忠诚刚正，一定能进言直谏。我担心邪佞之人觉得不利，必然制造阻挠的说法。他们的阻挠说法不过有三种，我请求为陛下辨明。一是好名，忠臣引导君主走上正道，议论事情唯恐不够周全，如果回避好名的嫌疑而无所陈述，那么木偶泥人都可以做到了。二是好进，前代谏官的艰难，基于忠愤遭遇世道混乱，死尚且不辞，哪里有什么好进？近代讲拔太快，只要长久不升迁，即使死在这个官职上也没有后悔。三是彰显君主的过失，见证之臣本来就是掌管过失举动的，君主听从并施行，足以获得从谏如流的美誉，哪里能彰显什么过失？至于那些巧诈之徒也是这样，事情难以开口就沉默不言，选择那些不违逆君主的事情，偶尔说一件，如果还不被采纳，就退朝说我曾经议论过某事了，这就是所谓好名。默默容忍，无所羞愧耻辱，按资历逐级晋升，取得显要官职，这就是所谓好进。君主有过失，不再为发生前挽救，流传天下后世，事情越发不可掩盖，这就是所谓彰显君主的过失。希望陛下明察，不要使朝廷有喜好谏言的名声而没有实际效果。当时有旱灾、蝗灾、日食、地震的灾变，蔡襄认为灾害的到来都由于人事，多年以来上天的警戒多次降临，推究导致这些的原因，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过失，不专决断，不掌握威权，使号令不被百姓信服，恩泽不能施加到下面，这是陛下的过失。掌握天下的权柄，主管百姓的命运，没有好的谋略和计划来矫正时弊，不能尽忠节节来符合任用，这是大臣的过失。朝廷有弊政而不能纠正，百姓有疾苦而不能消除，陛下宽仁少断而不能规劝，大臣因循沉默回避事务而不能斥退，这是我们这些臣子的罪过。陛下既然有引咎自责的话，已经传达到天地神灵了，希望思考其实质来回应上天。奏书传出，听闻的人都感到震惊。晋升直使馆，兼修起居住，蔡襄更加尽职议论国事，无所回避。开宝寺佛塔遭火灾，下面有旧埋的佛舍利，下诏取出送入宫中，宫人多有着弊落发的。正在商议重建佛塔，蔡襄进谏说，不合情理的福分不可侥幸求取。如今百姓困苦，四方夷狄骄横傲慢，陛下应当整治人事，为什么专门相信佛法？有人以为佛舍利有光，推为神意，但连他们居住的地方尚且不能保护，哪里有什么威灵？上天降下灾祸，用来表示警戒，反而大兴工程劳役，这是要凭人力来抗拒天意啊。吕夷简担任平章国事，宰相以下官员到他府地议论政事，蔡襄上奏请求停止这种做法。元号归顺，开始自称巫族，后来又译为巫祖。蔡襄说，巫祖犹如说我翁，轻慢侮辱太甚了。如果朝廷赐给他诏书，也称作巫祖，这是什么话呢？夏竦被罢免枢密使，韩琦、范仲淹在位，蔡襄说，陛下罢免夏竦而任用韩琦、范仲淹，士大夫在朝廷庆贺，百姓在路上歌颂，甚至饮酒欢呼，以为欢乐。况且 斥退一个邪佞之人，禁用一个贤良之士，难道就能关系到天下的轻重吗？是因为一个邪佞之人被斥退，那么他的同类也被斥退；一个贤良之士被禁用，那么众贤良一同禁用，众邪佞一同被斥退，众贤良一同禁用，天下哪有不太平的呢？虽然如此，我深切的担忧天下的形势，譬如病人，陛下已经得到良医了，信任不疑，不仅使病痊愈，而且使百姓长寿。医生虽然有好的医术，如果不能完全施展，那么病将一天天加重，即使有和缓，扁鹊这样的名医也难以要求疗效了。保州士兵作乱，推举十多名懦弱士兵为首恶，杀了他们以求招安。蔡襄说，天下士兵百万，如果没有诛杀决断执行的命令，必然开启骄横傲慢暴乱的源头。如今周兵杀害官吏，关闭城门，不能讨伐，反而招安他们，岂不被四方耻笑？请求率兵入城，全部诛杀。夏诏同意他的建议，因为母亲年老，请求任福州知州，改任福建路转运使，开挖古代五塘灌溉民田，上奏减免五代时期丁口税的一半，再次修撰起居注。唐介攻击宰相，触怒皇帝，蔡襄快步上前说，唐介确实狂妄愚钝，但出于进献忠心，希望一定保全宽恕。唐介被贬春州后，又上书认为这是必死的贬谪，得以改到殷州。温成皇后追封册立，蔡襄请求不要设立祭日，并罢免监护园林的官员。晋升之至告，三位御史弹劾梁氏被解职，蔡襄不草拟制书。后来每次任命不称职的人，就封还诏书。皇帝对待他更加优厚，赐给他母亲官配以示恩宠，又亲自书写君魔两字，派使者持诏赐给他，升任龙图阁直学士、开封府知府。蔡襄精通吏事，谈笑之间剖决案件，揭发奸邪隐匿之事，官吏不能欺骗，以枢密直学士身份再次任福州知州。州中士人周希孟、陈烈、陈香、郑木英品行道一著称，蔡襄背礼严请，用经学教诲诸生。当地风俗重视凶丧礼仪，亲人去世有时密不发丧，以致破产供养僧侣，蔡襄下令禁止这种做法。调任泉州知州，距州城20里处有万安渡，横渡海峡而过，往来畏惧其险要。蔡襄立石为桥，桥长360丈，在桥墩上种牡蛎来加固，至今依赖这座桥。又种植松树700里来遮蔽道路，闽人刻碑纪念他的恩德。赵入为翰林学士、三司使，核算天下盈亏出入，量力而制定用度，剔除弊病，布册文书纲纪细节都清晰可循。英宗患病，皇太后临朝听政，对辅政大臣说，先帝已经立了皇子，宦官宫妾更加迷惑，而近臣中知名者也是这样，几乎败坏大事，最近已经焚烧了他们的奏章了。不久外面的人就传说蔡襄有议论，皇帝听说后怀疑他，恰逢蔡襄多次告假，于是命人选择替代蔡襄的人。蔡襄请求任杭州知州，受端明殿学士前往。至平三年遭母丧，第二年去世，享年56，追赠吏部侍郎。蔡襄擅长书法，为当时第一，仁宗尤其喜爱，撰《元旧陇西王碑文》，命他书写。等到命他书写温成后复碑，则说这是翰林代诏的职责，不接受诏命。对朋友崇尚信义，听到朋友去世就不吃酒肉，设立牌位哭泣。曾在惠陵东园饮宴，座中客人误设箭矢伤了人，立即指认蔡襄。后来皇帝问起，他只是拜谢惭愧，始终不为自己辩解。蔡京与他是同郡而晚出，想攀附名门，自称是同族弟弟。政和初年，蔡襄的孙子蔡甸在殿试唱名时名列第一，蔡京在殿上势力因为族孙的关系避嫌，降为第二名，蔡甸终身以此为恨。乾道年间，赐蔡襄谥号钟会。吕琴，字季书，扬州人，进士第一名，任亳州通判，直及贤院，同修起居住。因参与竞奏院宴饮获罪，出朝任齐州、楚州、舒州知州，再次修撰起居注。龙志高侵犯岭南，下诏奏底，不得擅自通报。吕琴说，一方有警，让各路知道，共同得以防备，如今想让人不知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晋升之至诰，又出朝任杭州知州，入朝为翰林学士。尚书论宰相陈植中间邪，仁宗退还他的奏书。吕勤说用口舌论人，这是暗中重伤大臣，希望将奏书拿出给陈植中看，让他得以自辩。不久陈植中被罢免，吕勤也以侍读学士身份任徐州知州，在资善堂赐宴，派使者告知说这是特地为你设宴，应当尽罪。下诏从此以后由金言官出朝任职的，以此为惯例。调任承德军，当时正开凿六塔河，宰相支持这个建议。恰逢地震，吕勤请求停止工程，以回应上天的警戒。吕勤豪奢放纵，对事务减慢疏忽，与兜转运使李参关系不融洽。回朝后判留内权，李参弹劾他借用官府的曲酿制酒，用私货到河东贸易，以及违反规定接受馈赠，事情交给大理寺审议。吕勤实际上未曾接受，但外廷纷纷传说吕勤犯有死罪。皇帝知道他过错轻微，只是降级任河州知州，御史认为不足以抵罪，改任分司南京，启用为池州知州、江宁府知府，恢复集贤院学士，加龙图阁职学士，开封府知府。当时任经营的人接连不称职，吕勤精于见识，超过常人，辨析诉讼立刻决断，豪强恶人收敛行迹。曾因执事应对，神宗察觉他有病容，勉励他接近医药，不久果然得病，改任枢密直学士，提举李全官，于是去世，享年55。追赠礼部侍郎。皇帝悼念他，下诏中书说吕勤在朝最为孤立，懂得弑君的节操，断绝与权贵交往，所以中途被废弃10多年，无人为他说话。正要提拔他担任重要职务，却突然去世，家境贫寒，儿子年幼，遭遇此大祸，必定狼狈不堪，应当优厚给予复礼，官府办其丧事，以激励臣子节操，命令他妻子的兄长护送灵柩回乡。吕勤开通敏锐，善于议论，一时名流都推重赞许，但自恃贵重，在杭州接待宾客不过几句话，当时人称为七字舍人。王素，字仲仪，是太尉王旦的小儿子，赐进士出身，官至屯田员外郎，御史中丞孔道辅推荐为侍御史。孔道辅被贬，王素出朝任鄂州知州，仁宗思念他的贤能，提拔为知谏院。王素正当壮年，遇事有感而发，曾说如今朝廷内外无名的费用比先前多出数倍，请削减那些不紧急的。恰逢皇子出生，将要给百官升官，给诸君赏赐。王素争辩说如今西夏叛离，契丹要求，朝廷的需用日益紧迫，应当留下爵位俸禄来赏赐战功，储备金银丝帛来资助边境费用。议论于是停止。京城大旱，王素请皇帝到郊外祈祷，皇帝说太史说本月2日应当下雨，现在准备在早晨出去祈祷。王素说我不是太史，但估计当天必定不会下雨。皇帝问原因，回答说陛下知道将要下雨而去祈祷，顺应上天不成心，所以我知道不会下雨。皇帝说那么明日到礼泉关。王素说礼泉关近，如同外朝罢了，难道怕暑热而不远出吗？皇帝震惊，改诏到西太一宫，谏官本来不在随行车驾中，于是命王素随从。太阳十分炽热，尘埃遮蔽天空，等到车驾回还，还没到城，天上雷电大作而下雨。王德用进献两名女子，王素议论此事，皇帝说我是真宗皇帝的儿子，你是王旦的儿子，有世代交情，不是其他人可比。王德用确实进献了女子，但已经在我身边了，怎么办？王素说我正担忧在陛下身边。皇帝动容，立刻命令将二女送出，赐王素迎妃，提升为天章阁待制，淮南都转运按察使。当时新设置按察使大多以苛察为名，只有王素不挑剔细小之事，如有贪婪刻薄之人，一定穷追究治，因此下属官吏既爱戴又畏惧。改任魏州知州，因在河东购买木材有扰民的情况，降为化州知州，又夺职改任汝州，不久全部恢复原职，升任龙图阁职学士。当初元州讲协建议修筑大崇禅堡，宣抚使同意了， 攻城尚未完备，敌军乘机偷袭拦击，不能完成。蒋协害怕回来请罪。王素说，如果惩罚蒋协，正是中敌人诡计，则令蒋协尽力效力以赎罪。总管狄青说，蒋协再去会更加失败，不可派遣。王素说，蒋协失败总管就去，总管失败我就去了。狄青不敢再说，蒋协终于筑城而还，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开封府知府。至和年间秋天，大雨，蔡河决口，水入京城，下诏军力堵塞朱雀门。王素说，皇上患病，兵民房屋多被压塌，众人心中不安，为什么还要堵塞城门来惊动众人？违抗诏命停止这项工程，水也没有造成灾害。出朝任定州知州、成都府知府。在此之前，衙校每年缴纳九方钱来供应驿馆，日益加重，缴纳者更加困苦。王素全部裁减，铁钱布满粮署，而鼓铸不停，钱币更加贬值，商人不行商，命令停止铸造十年，以平衡物价。凡是施政，务求合乎人情，蜀人记录他的政绩，称王公义断。再次任开封府知府。王素作为三公之子，年少之名，初入侍从将帅之列，长久颇为郁郁不得志，厌倦繁杂政务，事务多草虑不至，盗贼多次发生。御史弹劾他的过失，出朝任许州知州。至平初年，西夏人侵犯靖边寨，王素被召入朝授任端明殿学士，再次担任魏州知州。于是三镇金元的藩人、夷人故老都欢欣庆贺，等他到达时，敌人已经解围离去。拓展魏州西南城，疏浚城壕三圈，积蓄粮食可至十年。蜀羌奉献土地前来归附，全部增募弓箭手。杭镇出入之法亲自监督训练。他们原来居住的是挖土为事，敌人来时老幼多被烧死，王素为他们修建八座堡寨让他们居住。他们的随从有两位巡检统领，人们不能自由行动。王素说，这难道是招募民兵的本意吗？允许他们分散在田里耕种，有警情就聚集，所以士气感愤，惊悍程度其他倒不能比。曾经在堂上宴饮，边民传言敌人来了，惊慌入城。众将说，如果奸人也跟着入城，一定会做内应，应该拒绝不让入城。王素说，如果拒绝他们，他们东去，关中必定动摇。我在这里，敌人一定不敢来侵犯我，这应当是有奸人散布谣言。于是下令，胆敢说敌人来了的斩首。过了一会儿，侦察骑兵从西边来，人们传言果然是假的，诸将都佩服他的明智。改任澶州观察使，知城德军改任青州观察使。熙宁初年回朝，以学士身份任太原府知府。汾河大水泛滥，王素说，如果毁坏平静，就要灌入州城了，急忙命令准备船只，修筑堤坝来防御。一夜之间，水突然到来，百姓依赖此得以安全。入朝人之通进，银台司转任工部尚书，仍以原职退休。按旧例，即使三公退休也不代职。朝廷正在更新法制，王素首先以学士身份退休回家。去世享年67岁，谥号一敏。儿子王拱，侄子王敬，侄孙王振。王拱有俊才，擅长作诗，跟从苏轼郊游。苏轼任徐州知州，王拱去拜访他，与客人游览泗水，登追山，吹笛饮酒，乘着月色返回。苏轼在黄楼上等待他，对王拱说，李太白死后，世间没有这种快乐300年了。苏轼获罪，王拱也被流放滨州，几年后得以回来，豪气没有稍微受挫。后来历任宗正丞，因放荡不羁，傲视世人，每次受官就被谏官议论，所以始终没有显达。王敬字詹书，早年丧父，自己努力于学问，喜好讲求切合天下利害，凭借祖父恩应，历任郎州通判、滁州知州，主管北京御史台。契丹多次派遣横使前来，王敬上书说，他们贪图中原的赏赐，依仗虚名来满足他们的欲望，见长之事不可助长，应当有办法挫折他们。又请求恢复明经科，加试对贡士以策论，观察他们的所学，逐渐改变声律的习气。被提拔为利州路转运判官， 提点陕西行域，相互在州县服役的，条件好的就愿意长久留下，劳苦的就想赶快离开，官吏得以掌握他们的快慢。王进一律按年限遣送替代，于是成为法令，调任河东长子县。有盗贼杀人，逮捕审问十几人，得不到实情，都释放了。王进审阅案卷说，这是真正的盗贼。教官吏反复审讯囚犯，果然服罪，任开封府推官。曹州、蒲州盗贼为害，官吏很久不能捕获，王进受诏命督捕，十有八九被擒获。于是说，盗贼不能制止，是由于大姓人家做窝藏者，请求一并治罪，著为法令。调任广南转运使。熙宁初年，广人谣言说交趾即将到来，老幼入城自保。事情上报，朝廷内外以此担忧。神宗说，王进在那里，可以不必挂念。立即受任太常少卿，直招文馆，知广州。任职两年，入朝任度支副使，去世。儿子王古，字敏仲，考中进士。熙宁年间，人司农主簿，奉命巡视淮，这赈济旱灾，追究张若济案件，弹劾转运使王廷老、张亮失职，都被罢免。接连提举四路长评，王安礼想任用他为太常丞，神宗说王古喜欢发表议论，只让他做博士。加上仁宗、英宗谥号，趁便升赴四位皇后，起初商议不发册，王古说发册的礼仪虽然是父庙的节文，但升赴的重要是通过册书而后显明，现在既然实行升赴，那么礼仪不可废除。于是下诏用逐册，又确定各神祠的封额、爵号顺序。出任湖南转运判官，提点淮东刑狱，历任工部、吏部、右司员外郎、太府少卿，奉命出使契丹。以前北使经过的地方，凡是供应陈设都向百姓借贷，王古请求拿出工钱办理，百姓得以不受骚扰。绍圣初年，升任户部侍郎，详定一法，与尚书蔡京多有不合。蔡京说，我想用元丰年间的人数固职，而王古却用司马光的方法。下诏将王古调任兵部，不久以集贤殿修撰任江淮发运使，晋升保文阁待制，知广州。谏官议论他常把平年指为凶年，胡乱散发国家财物，被剥夺职务，任元州知州。徽宗即位，再次受任户部侍郎，升任尚书，与御史中丞赵挺之一起掌管放欠。赵挺之说，王古免除太多，想倾尽天下的财物，不可任用，于是改任刑部。功绩不止，以保文阁直学士任成都知府，列入崇宁党籍，贬为衡州别驾，安置在温州，恢复朝散郎，不久去世。王震字子发，凭借父亲的恩应参加全选考试优等，次及第，上奏各路学制，神宗称赞他的才能，以习学中书行房公事，于是人检正，参与修订条例，加管阁教刊，检正孔目立房。元丰年间官制实行，王震与吴庸随从辅臣执笔入内记录皇上的话，当面授任尚书右司员外郎，让他自己书写除寿名册，整个朝廷以此为荣。兼修是一敕，皇帝告诉他说，朝廷创立法制都本于先王的制度，推行不得其人，所以不能善后。况且把钱借贷给百姓，有不能偿还的，就登记他的家产，难道是善政吗？应当计算他欠多少，全部免除。王震叩头接受诏令，升任起居舍人，奉命巡视西部边境，回朝任中书舍人。元佑初年，升任给事中，御史王延叟弹劾他，以龙图阁代制任蔡州知州，历任五郡。绍圣初年，再次任给事中，权吏部尚书，受任龙图阁直学士，支开封府。王震与张敦都是吕惠卿所推荐，但向来不和睦。开封府上奏御空，哲宗怀疑不实。王震认为张敦压制自己，当时尹昌盖建有诉讼，许给张敦子弟贿赂，王震逮捕盖建拷打审讯，得到不少踪迹。张敦害怕，把案件交给大理寺，而将王震调任枢密都呈旨，于是因审讯牵连扩大，动摇大臣获罪，被剥夺职务，任越州知州，去世。于静，字安道，韶州曲江人，年轻时不受拘束，以文学在乡里著称。 考中进士出身，任干县尉，侍书判拔萃，改任将作兼丞，知新建县，升任秘书丞。多次上书议论政事，建议说班固《汉书》有错误，命他与王珠一起校勘司马迁、范晔两部史书。书奏上提拔为集贤校理。范仲淹被贬饶州，见官御史没有敢说话的。于禁说范仲淹因批评大臣受到严厉贬谪，如果他的话不合圣意，在于陛下听与不听罢了，怎么能算作罪过呢？结案在朝廷，认为平津侯多欺诈。张昭评论将领，认为鲁肃粗疏。汉皇吴主听惯了诋毁，双方任用没有猜疑，哪里损害了美德？陛下自从亲政以来，多次驱逐严氏的人，恐怕会钳制天下人的口，不可以。奏书递入，被免职监云州九税。尹珠、欧阳修也因范仲淹的缘故相继被贬逐，于禁因此更加出名，调任监泰州税，知英州，升任太常博士，再次任校理，同知礼院。庆历年间，仁宗锐意想改革天下弊政，增加谏官员额，让他们议论得失，以于禁为右正言。当时四方盗贼暗中起事，州郡不能制服。于禁说朝廷威严控制天下在于赏罚，现在官吏懈怠政事，群盗风起，大臣拘谨守常，不立法律禁令，可为国家担忧。请求严格捕贼的赏罚，以及制定被贼劫持、丢失弃甲、除名追官的法令。司天监报告太白星侵犯岁星，又侵犯执法星。于禁上书请求责备自身修养德性，来谢天变。出使契丹，辞别那天，把所奏的事写在护板上，各举一个字为条目，共几十件事。皇帝看见，命他逐条上奏，直到太阳偏西才停止。升任修起居住。开宝寺灵感塔发生火灾，又上书说五行的战宴本是灾变，朝廷应当警戒恐惧，以回应天意。听说曾经下诏取旧埋的舍利入宫中观看，路上传言舍利在宫廷有光怪，我恐怕巧言谄媚的人推为灵异，迷惑扰乱视听，再图营造。我听说帝王之道能勤俭其德，感动人心，那么即使有危难，后来必定平安度过。现在自从西边用兵，国库空虚，百姓没有积蓄，时势久空。陛下如果勤劳罪己，忧人之忧，那么四民安居，海内蒙受福泽。如果不体恤百姓疾苦，大搞浪费，奉佛求富，不是天下所期望的。如果因为舍利金火不坏，就认为是神意，那他本来在土中，火没有烧到。如果说舍利都能发出光怪，一定有神灵依附，这是胡言。况且一座塔不能自卫，被火毁坏，何况依赖他的福来庇佑百姓呢？于禁在职多次议论政事，曾经议论下耸奸邪，不可任书密使。王举政无才，不宜在政府。狄青是五人，让他独自守魏州，恐怕败坏边事。张尧佐因为修缘的缘故，受任提点府界公事，不是正事之美。而且郭后的祸患起于杨上，不可不见解。太常博士王毅西京审理案件回朝，赐五品符。于禁说审理案件而赐符，外人不知道，必定认为王毅身闻周纳重法，能迎合陛下心意来取得这个宠幸，所损不是小事。曾经有工部郎中吕爵因审理案件赐对，请求改换张寿，陛下告诉他说我不愿因审求给人恩泽。吕爵退下告诉臣，臣曾记在起居注，陛下前日告诉吕爵是对的，那么今天赐王毅就不对了。是非与夺之间贵在一体，小人亏封希望禁用，无所不至，希望陛下在事端处抑制他们的奔进。他的建议多被采纳。适逢西部边境厌战，元昊请求讲和，商议增加岁次。于禁说景德年间契丹举国兴兵，直抵澶渊，先地北征渡河，只捐金增300,000给他们。现在元昊作战虽然多次取胜，都是因为将帅轻敌易动的缘故，多年选将练兵才知道首战的准备，而锐意解愁所给达到260,000，而且军事有机，国力有限，失于开始，即使后悔怎么追悔。以景德之患尽在疆域之内，而岁次那样，今日之景远在边塞之外，而岁次这样。如果元昊使者回去，更加有所允许。契丹听说， 难道不生心？吴彦的请求从此开始了。倘若移西而背北，为祸更深。只考虑和与不和都有后患，那么不必屈意抚救，以遗国家羞耻。被提拔为知制告。元昊已经归顺，朝廷想加封册，而契丹派兵到西境，遣使说冀中原讨贼，请停止讲和。朝廷讨论感到为难。适逢于禁多次说契丹邪诈，不可轻易允许，就派于禁前去报聘，而扣留夏国封册不发。于禁到契丹，最终使他们的议论屈服而回。朝廷于是发出下策，以元昊为臣。西施已经解严，北边也无事。于禁三次出使契丹，也熟悉外国语言，曾作番禺师、御史王平等弹劾于禁师使者提统，出朝任吉州知州。于禁做谏官时，曾弹劾太常博士如孝标不孝，隐瞒母亲丧事，获罪废黜。于禁失势后，如孝标到朝廷说于禁年少时游历广州，犯法被杖打。于禁听说后不能自安，请求释养离开，改任江作少监，分司南京，居住曲江。不久受任左神武军大将军、雅州刺史、寿州兵马前侠，辞不受。在升任卫尉卿之前州，因父丧离任。龙志高在雍州造反，乘胜攻略九个郡，率兵包围广州。朝廷正为南方事务忧虑，便在丧期启用于禁为秘书监知潭州，后又改任贵州，下诏将广南西路交给他经略。龙志高向西逃往雍州，于禁推测他必定会勾结交趾为后援，并胁迫各洞蛮族来巩固自己，于是与李德正约定在雍州会合军队攻击贼寇，准备了10000人的粮食等待他。朝廷也下诏拨给20000名钱资助李德正出兵，并约定平定贼寇后再赏赐20000名钱。又招募农、黄等姓的酋长，都授予官职笼络他们，使他们不与农志高联合。不久朝廷派狄青、孙冕率兵共同讨伐贼寇。狄青拒绝交趾的援兵不用，贼寇被平定。随即升任于禁为给侍中。御史梁谦认为赏赐太薄，又升为尚书工部侍郎。当初狄青的军队未到之前，曾告诫部将不要出战。于禁逼迫前侠臣属出兵交战，结果战败逃走。狄青到后，按军法在座位上斩杀臣属和指使袁用等人，于禁惊惧地起身下拜。等各位将领班师回朝，唯独留下于禁在广西，派人进入特摩道擒获农志高的母亲、弟弟和儿子三人，将他们活着送到京城，加授集贤院学士，调任知潭州，又调任青州。交趾蛮人申少泰侵犯雍州，杀死5名巡检。朝廷派于禁安抚广西，他到后便召见交趾掌权大臣费嘉佑责问。费嘉佑到来，欺骗说是边境部落互相侵扰的误报，误犯官军，愿意全部追究处理，归还抢掠的人和物，并捆绑罪犯来赎罪。于禁相信了他，后加赏赐送走。费嘉佑于是回去，不再出来。任广州知州，官至工部尚书，任满回朝，去世。三司使蔡襄为于禁说情，特赠刑部尚书，谥号襄。于禁曾梦见神人告诉他最终官职和死在秦庭，所以他常害怕西行。到去世时是在江宁府的秦淮亭。彭思勇，字继长，庐陵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南海、分宁县知县，通判睦州。台州发生大水，毁坏城墙，很多人淹死，他前往代理治理，全部安葬死者，写文章祭奠他们。百姓贫困，不能修葺房屋，他替他们砍伐木材来帮助。几个月后，公司房屋都修建好，城墙比从前更高，也像从前一样坚固。任潮州、常州知州。入朝任侍御史，弹劾内将授官赏赐的弊端，认为协封官不是盛世应当有的，仁宗非常赞同。皇佑年间祭祀明堂的前一天，有人传说百官都要升官。彭思勇说不应当滥加恩赏，来助长侥幸心理。当时张尧佐已经显贵，还觊觎执政之位，王守忠以受宠而求取毛简。彭思勇率领同僚进言，有人说等命令出来再说不迟。彭思勇说事先进言不过得罪而已，命令一出就无法阻止了。于是独自上书直言， 陛下施加这种谬误的恩典，难道是为天下孤寒之事吗？不过是为了张尧佐王守忠取悦众人罢了。外戚执政，宦官专权，不是国家的福气。皇帝发怒，忠臣郭劝、谏官吴奎替他求情，于是因范恩转任司封员外郎而解除御史职务，任湖北转运使。夏西蛮蓬世袭作乱，先送信讥骂陈州知州，知州将要讨伐他，彭思勇巡视部署恰好到此，彭世袭害怕，派使者迎接谢罪，此事就搁置了。加职使馆、仁义州路转运使，成都府吏盗取工钱，关进监狱已三年，出入自如。彭思勇代理府事仅一天就结案，百姓用纸币交易，藏在衣袋中，盗贼把刀刃藏在指甲里，迅速取走，很少被抓获。彭思勇抓获一人审问，将他的党羽全部赐字发配军队。忠实每年祭祀峨眉山，都留在成都搜刮珍宝玩物，价值数百万钱，全出自百姓。彭思勇削减了三分之一，忠实恼怒离去，但也不能重伤他。不久人户部副使，升任天章阁待制，河北都转运使，知瀛州。北方习俗以桑麻作为产业登记，百姓害怕赋税不敢种植，日益贫困。彭思勇上奏更改了做法，调任之江宁府。至平年间，召入任御史中丞。蒲王有称亲的议论，严氏的人争论此事都被贬斥。彭思勇更上书籍立论说，蒲王生了陛下，而仁宗以陛下为继承人，所以仁宗是皇口，蒲王在亲属中是伯父，这是天地大义，人生大伦，如同乾坤定位，不可改变。陛下是仁宗的儿子，称考称亲的是仁宗，如果再加到蒲王身上，就有两个父亲了。让蒲王与各位父辈平等，没有区别，那么对于大孝之心也难安。臣以为应当尊为蒲国大王，祭告的词文就说直赐皇帝书名昭告于黄伯父，对蒲王来说极其尊崇，而对仁宗也没有嫌隙，这是万世之法。奏书呈入，英宗被他的恳切感动，将要施行，但中书省坚持己见，最终没有施行。神宗即位，御史蒋之奇检举欧阳修的隐私，拉彭思勇帮助自己。彭思勇认为闺门私事不是外人能知道的，但欧阳修首先倡议仆役，违背礼法，触犯众怒，不宜再在执政之位。皇帝下诏问话从何而来，彭思勇不肯回答，而极力陈述大臣专权结党，于是被贬出之黄州，改任太平州。熙宁三年，以户部侍郎退休去世，享年71岁。彭思勇仁厚廉恕。小时候早上起来上学，在门外捡到一只金钗，就默默坐在那里，一会儿丢金钗的人来找，仔细辨认确实是，就还给他。那人想用钱感谢，彭思勇笑着说，如果我想要，就藏起金钗了。刚参加科举时，带着几串钱作为盘缠，同科考生来访，拿出来赏玩，有一串掉在袖子间，大家共同寻找。彭思勇说，数目就这些。客人离去，举手作揖，钱串掉在地上，众人都佩服他的度量。为母守丧，非常贫困，乡人赠送东西，一概不受。儿子彭卫也孝顺谨慎，因为父亲年老，弃官在家10多年，族人称赞他。张存，字承之，冀州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安肃军判官。天禧年间，下诏全司以身材、言语、书写、判案选拔士人，只录取两人，张存入选，改任著作左郎，知大名府朝城县。寇准任太守，对他特别优待。御史中丞王曙多次推荐他为殿中侍御史，升任侍御史。仁宗刚开始亲政，废除百官轮对，张存请求恢复，又说先前曹休谷等人一同为止被废除，平民临县可因上密封奏章被流放恶劣之地，恐怕从今以后忠直之言以及治乱安危的关键会被遮蔽而不能上达。于是逐一引用周昌、朱云、辛庆忌、辛毗的事迹来开导皇帝的心意，先后任京东、陕西、河北转运使、户部度支副使，西部边境用兵，以天章阁代之任陕西都转运使。黄德和诬告刘平时，张存上奏说刘平与敌军交战从早到晚，杀伤相当，因黄德和退却导致溃败。 当时贼势正盛，不是刘平拼死作战，其势头一定不会受挫。延州孤城不是刘平解围，其城一定守不住。他本人已战死，又不幸被谗言狡诈之人所困，边臣从此不再有以死殉节的了。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才派文彦博审理，由此刘平得以昭雪，而黄德和被处死。元昊请求归附，议论的人仍坚持公讨之策。张存建议战争不停，百姓疲惫，敌人已有悔改之心，虽然名号未正，姑且笼络他们。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，因母亲年老害怕前往，调任泽州，回朝任待制。过了一年，知成德军赴任学士。契丹与元昊联姻，暗中相互勾结，在边境集结军队，并索求关南之地。张存说，河北城池长久不修治，应当留意。于是任都运使在各州全部修筑城池，入朝之开封府，又出使河北。王泽造反，因失察获罪，降之汀州。张存的女婿李一扑的弟弟李教，因醉酒胡言乱语，事情败露后上吊自杀。有人说李教没死，在贝州，其父母私下嘱托，因张存的关系得以免罪。御史查证没有证据，仍被削职支持州，又调任郴州。很久以后才恢复官职，以吏部侍郎退休，共15年，累积升迁至礼部尚书。张存性格孝顺有爱，曾任蜀郡太守，得到奇异的丝绸锦缎回来，全部铺在厅堂上，任由兄弟选取。常说兄弟是手足，妻妾是外舍人，怎么能先外人后手足呢？收养抚恤宗族亲属，为贫穷的寡妇操办婚事嫁人，不让一人流离失所，在家端庄严整，子孙不穿戴，整齐不见，与宾客朋友宴饮交往，整日正襟危坐，不曾倾斜倚靠。早强黄河决口，水势逼近冀州城，有人劝他移居别处，他说，我家是众人所望，如果轻易行动，让益州官吏百姓如何自安？最终没有迁移，去世时88岁，谥号公安。论曰：蔡襄、王肃、于静都是昭陵、宋仁宗时期的贤良御史。蔡襄多次论述治国根本，推举韩琦、范仲淹的贤能。王肃请求罢免不及须的赏赐，议论仁宗收纳两个女子是不对的。于静贬黜下耸，王举正认为他们不可任用。仁宗锐意求治，几位君子提纲政绩来扶持他，最终成就庆历之治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蔡襄精通民事，官吏不敢欺瞒。于静在蛮族边境用兵，最终取得功名。王肃在西部边境多有人证，他任开封府尹，虽然颇为厌烦繁剧，再次任魏州知州时，边境百姓老幼甚至相继称贺，他的恩惠在百姓心中真是深厚啊。至于吕秦议论陈执中，则是不想用口舌害人。彭思勇是名士，能识别诚意的贤能，却不能容忍欧阳修的刚直，蒋之奇的诬告，最终因此被贬，世人议论为之遗憾。刘平战死，众人不敢说话，只有张存独自站出来为他昭雪，使忠义之气死而复生，与诸人相比也毫无愧色。